我们在天上的父，你是圣洁的主啊！你的能力超越一切天上地下的权势。主，你的慈爱永不改变，你的公义啊彰显在你一切的作为的上面，是吧？天是你的座位，地是你的脚凳。你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中，但你竟然选择啊，愿意住在蒙你所拣选的这一批人的心中和当中，何等大的恩典啊！让我们今天可以联络，成为一个灵宫，成为一个圣殿，同心的来敬拜赞美，把天上的荣耀、圣洁的真神、他的旨意带到地上来。接着，我们同心合一的寻求祷告，你的工作行在我们的当中，就如同行在天上一样。天地会改变啊，但是你的圣洁是永不改变的。主，我们称颂你的名，主，我们也是在你的面前来仰望、来等候。你说等候你的人必重新得力啊！不管我们的人生经历，我们所看见的这个黑暗、罪恶如何的泛滥猖獗，你的慈爱、你的圣洁的光是永不改变的。云彩有的时候会遮蔽我们的眼睛，但是你的荣耀是不会被遮蔽的。我们也知道，我们在这里在等候，期待你快快的降临，来到我们的当中，把你的荣耀完全的彰显在全地之上。就今天再次来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在你的里面认定你的永远的旨意啊，认定你的掌权，让我们心中能够有力量。让我们里面的生命能够真实得到喂养、得到供应、得到成长。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读到第四章啊，那第四章呢是尼布甲尼撒王自己做的一个见证。这里讲七啊，有的人说是7年，有的人说是3年半啊，把那个。1年分成2期啊，都有可能，不是一段很短的时间。他个人的一个亲身的经历啊，经历神的管教，让他从一个很骄傲的一个心态哈，能够谦卑下来啊，学习在上帝的面前能够认定他的荣耀和掌权啊，承认自己的骄傲啊，那这样一段的经历。那这个时间是什么时候呢？第一章讲得很清楚哈，是尼布甲尼撒王刚刚做王的时候啊。那到了第二章是他做王第二年，第三章那个时间应该是紧接着第二章的哈，不会隔很长的时间。但是到第四章应该是跟前面的时间隔得蛮久的哈。怎么知道呢？你看第四节。他说：“我尼布甲尼撒安居在宫中，平顺在殿内。”这是交代这件事情发生的一个大的背景基本上巴比伦帝国已经征战的部分已经基本结束了。那起码是这个耶路撒冷陷落之后了586年那个时候，尼布甲尼撒王还在东奔西跑的征战，但这个时候显然是已经。讨伐已经结束了哈，所以是一个很平安平顺的环境，而且那个时候应该是巴比伦帝国最鼎盛啊、最兴旺的时候。那是在这个背景下哈、他做了这个梦，那我想是神也是给他的一个怜悯啊。人往往在很顺利的时候容易骄傲啊，人一旦什么事情都办成了哈。达到的目标也都完成的时候呢，人就容易放松。尼布甲尼撒王是这样，当初的那个大卫王也是哈，大卫王认识主，但是当他一放松下来的时候，你看他心中的那个欲望就会出来哈，就会引诱他犯罪。那在这之前哈，神已经给尼布甲尼撒王蛮多的恩典了，你看借着梦哈启示他未来的事情哈，那这一段呢又是一个梦。那这个梦是比较针对他个人的，看到神在这个人身上 所做的工作啊，向他施恩，击打他的骄傲啊，借着他能够谦卑受教呢，可以认识真神啊，这是上帝给他的一个机会和恩典。那跟下一章第五章的那个波撒撒王就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啊，一个是愿意悔改的啊，一个是硬着心不悔改哈、啊，最后遭到上帝审判的哈、啊。那这一章比较长，我们今天先读前面这一部分啊，读到27节就好啊。第四章的第一节到27节啊，一方面我们体会神在尼布甲尼撒王身上的工作，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哈、啊、这个但以理是怎么回应的啊。他再一次替王解这个难解的梦啊，一开始这个但以理都有点惊慌，这是在第19节啊，他听了这个梦，他也是惊讶，片时心意惊慌，所以这不是一件容易做的事情啊。但是但以理啊，他做的也是很妥当啊，他该讲的话他要讲，而且呢，真的是让这个王感觉到他是为他的好处啊。在第四章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啊，对神的这个认识在改变。那通过他对神的这个称呼上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啊。那读到27节的话，这一段里面他用了两个称呼来称呼神啊，这在第17节哈、啊，他转述那个守望的人圣者所发出的那个令啊，所讲的话，他说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获利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所以在所有的这个超越人的权势当中，这一位是最高的啊，所以他称他为至高者啊，表明他认定哈、啊、这个神的掌权。在后来哈、啊、这个这一章结尾的时候，他称神为天上的王啊，天上有很多的权势，但是在这个权势当中有一个最大的权柄啊，叫做天上的王啊，他自己是做王的，所以他很了解这个概念，王是怎么回事啊，所以这是他对神的这个认识的转变啊，这个上帝是掌管着一切的啊，是做决定的那一位啊。第二个称呼呢，称神为圣神。他说这个但以理里面有圣神的灵啊，这在第8节啊，末后呢召我神的名啊，这个时候他还这个从他的这个背景出来啊，他觉得他有他的神啊，巴比伦的神，因为伯提沙撒啊，但以理这个名字改过来是跟他以前拜的这个巴比伦的神是直接相关的啊，来到我面前，他里头有圣神的灵啊，很这个特别的一种的称呼。因为整本圣经呢，只有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啊这样称呼上帝，叫做圣神。然后第9节哈，术士的领袖伯提沙撒，因为我知道你里头有圣神的灵啊。到了第18节，最后他也说啊，唯独你能，因你里头有圣神的灵啊。我查了一下，这个圣神这个称呼呢，一共出现过4次哈，这里出现了3次，还有一次在下一章，就是那个太后。应该是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王后啊，那显然他也是从尼布甲尼撒王这里听到，然后转述出来，他称神为圣神。那圣神，圣我们知道是分别的意思啊，就是说跟其他的神都不一样，这个神是独独的啊，是那个圣洁的，是超越的啊，是天上的王啊，这是尼布甲尼撒王啊，这个借着这些事情的发生。借着但以理的见证啊，那三个朋友的见证，让他逐渐的认出来啊，这位神是至高的神，天上的王，掌权的至圣的神啊。通过这个他个人的经历啊，他慢慢的认定啊，这个神的掌权，神的超越啊。那这一章里面看到这个但以理啊，再一次表现出他的这个生命的那个成熟啊、纯全啊那一面。因为这个梦其实也不复杂啊，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做完梦以后，他很害怕啊，明显知道这不是一个好梦啊。第5节，我做了一梦，使我惧怕，我在床上思念，并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慌。他记得清清楚楚啊，这个梦的细节怎么发生的哈、啊。我想人 做了梦以后都有一些直觉啊，虽然他不能具体的讲解这个梦，但他直观的感觉应该是知道这不是一个好梦啊。那包括其他的这些的术士啊、行法术的，他们不能讲啊，一方面他们没有神的启示，他们讲不出来。这一方面我觉得他们也是不敢讲，他们也知道这个梦不是一个很好的结果啊，对这个王啊。就连但以理他初听到的时候，他的反应是惊讶，是惊慌，而且他在开始讲解之前呢，他要做一些的铺垫啊。在第十九节后面啊，他说他对这个王讲话，他说我主啊，愿这梦归于恨恶你的人，讲解归于你的敌人。他知道啊，这个当他得到这个启示啊，知道这个指着尼布甲尼撒王讲，然后呢他要被惩罚，要这个从高位上下来，要经过七七这种的像野兽一般的生活啊，他才能够谦卑，才能够回转啊。所以这个信息是不容易讲的一个信息啊。但是但以理一方面看到他对神的忠心啊，神既然启示他，他就不害怕哈，照讲不误。另一方面呢，他也是后面也是很诚恳的，他劝这个王接受这个神的提醒哈，能够马上回转啊。二十七节，他说：“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恶，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那这些话呢，不容易讲出来的哈。讲到罪，讲到悔改，讲到这个他应该照着神的公义去行事，否则的话，真的是这些的很严厉的审判会临到他哈。下一段讲到说过十二个月啊，这个事情发生哈，那神依然给这个王有十二个月的怜悯啊。或许前面这一段时间哈，这个王还真是听了但以理的劝导啊，那有些改变啊，但是呢，他从心里面在这个神的这个管教落下来之前呢，并没有真正的悔改，还是以自己的这个骄傲啊、荣耀来夸耀啊。所以最后神的这个管教还是落在他身上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但以理啊，他尽到他的责任啊，忠实的传讲这个信息，也竭力的去根据神的这个信息来劝导这个王啊，做正确的事情啊，这是一个忠心的仆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
这一章其实是尼布甲尼撒王的回忆录。刚刚牧师已经讲过，这个时间比前面三章大概迟了15年、20年。一件很奇妙的事就是，神能够让一位外邦的君王，不可一世的君王，几乎统管的是当时世界的君王，能够称赞这个造物主。那第二节、第三节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乐意将至高的神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他的神迹何其大，他的奇事何其甚，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存到万代。这个好像是主内的人讲的话，到底他有没有悔改，我们到后面大家就会知道。但以理在这个整个世界里面，他就劝这个王要从骄傲，要谦卑下来，要悔改。特别是刚刚牧师提到27节啊，他说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英文是说断绝你的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你的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这个平安英文是用 prosperity， 就是你的丰盛可以延长。他针对这个王的个人的一些罪过跟罪孽叫他悔改，这不容易啊。你是被掳的人，在我国内做一个谋士，你怎么敢这样子跟一个君王讲？刚刚牧师讲过了，这个先知但以理他就这样讲。但很可惜的，这个王并没有改变多少。我们读后半段就知道，十二月之后他就得了一种怪病， 在外面住了七期，七年也好，三年半也好，一段很长的时间，在那个时间末了了之后，他才悔改。我记得当我读到第27节的时候，我就想到另外一个先知弥迦先知，在他写的弥迦书第6章第8节，他就说了，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每一个人都会犯罪，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些罪孽，但是神有耐心，他希望我们悔改，他更希望当时的世界的王能够悔改，不要做太多罪孽的事。所以神是很有怜悯，而且非常非常的慈爱，他不管你是怎么样身份的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而且他是独行其事的神。这个让我想到，我们如果跟人家传福音了，传了半天他还是不听不信，我们都灰心了。其实神有他的时间，他是行其事的神。连因为外邦的君王，这么坏的君王都公开的宣称神帮助他，公开的宣称他是永远的，他的国是永远，他权柄存到万代。那我们周遭的人拒绝福音，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因为是人的骄傲，因为人不愿意谦卑来到神面前承认自己的不足，自己的软弱。但有一天当我们继续传的时候，神会开他们的心眼，让他们知道只有谦卑来到神面前才是上策。神给但以理有一个特别的恩赐，他可以解梦，所以他向当时的君王解了几次梦。其实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些恩赐，我们只要牢记神的恩典，把该讲的话讲出来，神会在其他人身上动工。不要灰心，继续传福音。
当时国内完全安定了，平安了，这估计是在尼布甲尼撒王他做王的后期发生的事情。因为太平安了，这个王恐怕就总结了他一生的这个战绩，他越来越觉得自己了不起了，越想越觉得自己真不错。但是呢，他却能够在这个时候来晓谕全国的人，说我乐意将至高神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他经历过两次，等于是第一次那个梦，那个金像的那个梦，实际上金像的那个梦他做完了以后，他所做的事情是抵挡神的，因为他去造了一个金像，他认为神说他是金头，他不甘心，他要把这个金头延到脚趾头上，全是金的，表示他虽然承认神认为他是金头，但是呢，他的想法是他一直到脚趾头都是金。没有认识，所以就有但以理三个朋友不拜金像这一个神迹。我觉得这一个神迹对他教育可能比那个他的梦更大，使他真正看见这个丢这三个人的士兵都被烧死了，而这三个人奇妙的就是活，能够把捆的绳子烧掉，而他们身上毫没有一点火燎的气味。所以他说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他不得不说了。这个时候他回想他的过去，就是神的神迹和奇事上面他承认，但是呢，对神迹奇事的承认，昨天华梅已经讲过了。我真的这一生遇见过好多个人，他生病来到教会，大家为他祷告，他病好了， 他慢慢的又离开了教会，因为他说这是偶然的事啊，碰巧了啊，我去了教会我就好了，我不去可能我也会好。他还是没有信主。所以我认为尼布甲尼撒王他虽然有这个宣布，他承认，嘴上承认，心里他没有降服。为什么呢？因为第八节他明显的说，末后我照我神的名称为伯提沙沙的但以理来到我面前。他的神是谁呢？他的神还是他原来的那个。他的神好像是比列吧，就是他以他的神命名的但以理。所以他还是要按照他原来称谓，所以他呢仍旧是一个多神的主义者，只不过他现在称为最大的最高的是耶和华神而已。所以我觉得一个人的悔改很重要的不是他经看见了奇迹，或者他亲身经历了奇迹被病被治好了，而是他心里面要完全降服，真正相信这是独一的神。所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得救了，我真的觉得我们人没有资格，只有神能断定，但是从他的言行中间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不是真正信了神。他后来做了这个梦，他能够害怕，那说明他心里是还是有点什么亏欠的事儿，所以他梦完了以后呢，他心里头很惊慌。这个梦很有意思，开始说个数，十二节，果子甚多，做众生的食物，走兽在他荫下，飞鸟宿在枝上，凡有血气的都从这树得食。哦，真是不得了，这个树好大，作用好大。可是呢，天上的这个使者一来，把这树一砍，你看啊，这完全是至高者所做的事情，伐倒这树，砍下枝子，摇掉叶子，抛散果子，使走兽离开，飞鸟躲开。哦，这都不是他自己能办到的，全是至高者办到的事。他讲的也非常形象，实际上就是我们周围发生的很多事，那都是在神的手的掌管之下。但是呢，树都留在这个地内。哎，十六节、十五节最后，使他与地上的草，兽一同吃草。哎，一下子这个树就变成一个人，树怎么会吃草？使他的心改变，不入人心。我是觉得这个地方真的，这一个梦是完全针对他，但是他才会那么惊慌。关于但以理他开始讲话的技巧，牧师已经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了。但以理他讲的过程完全针对我，他没有躲躲闪闪，他虽然前面有了铺垫，但是开始讲梦的时候他直截了当。我很佩服但以理的勇敢，因为他有神，他也是活出去了。神既然向他显这个梦，那我要把梦告诉他，直接说就是你要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直到七七。这话不容易讲出来。二十三节、二十四节再一次说，临到我主我王的事，是出于至高者的命。他讲完了以后，再回到神的面前。我觉得这都是智慧，就是说我只是给你讲解，命令是神来的。最后，他的 劝告也很简单，但是呢，讲的是非常的中肯，还有打中了要害。这个就要看尼布甲尼撒王他听了这些话以后他是怎么理解的，因为他心里没有真正的降服在神面前，他相信的还是他自己，他是很聪明也很有能力，所以他听了这些话他能听进几分很关键。我觉得一个自高自大的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够听进周围的话，也不能看懂周围的事。所以当人自视其高的时候，他会忽视他周围发生的一切事情，因为他看也看不明白，听也听不明白。我觉得这是真正的事情，这是神要叫我们每一个人都看见。如果我里面有骄傲，有自高自大，我看问题的时候，我眼睛是带着一个什么有色的东西在那看，看不懂。所以人如果不谦卑，神的话摆在那儿，我说还可以说，但是我自己还是不懂。我读到这儿，我真正是说，求神怜悯我们每一个他的儿女们，从这中间汲取教训。我们一定要谦卑在神的面前，不是嘴上说谦卑，是心里面谦卑。我只是一个被造的，求神怜悯我们。
我接着说一句，就是刚才吴长老提的那个《弥迦书》六章八节，联系的在这里是非常恰当啊。也结合月华说的那个谦卑的问题，我们一个人不容易接受，尽管我们的家人已经信了，我们的配偶已经信了很多年，我们就是不信。原因在什么地方？我就是一个骄傲，就是骄傲，总觉得我的看法是对的，你们这些都是哎呀有点迷信啊，或者是有点这个软弱啊，或者只是依靠一个神呢、啊，我就靠自己就很够了。所以弥迦书说的是何为善呢？要谦卑下来，要存谦卑的心啊，存怜悯的心，存谦卑的心。就是我觉得把这个联系起来的话，就知道我们真正首先要打造自己的谦卑，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打造自己的骄傲。
哦，打造自己的骄傲。好，我补充这一点。